好的，好的，哦，正要给你打电话。那个老师好，郭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周四啊，又是我们喝茶的时间，应该还是临近下面的吧，郭老师。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开始吧。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呢？还是我们还是照常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啊？老师也在，郭老师也在，大家可以一起交流。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喝茶吧，郭老师。
好的，好的，有修行问题的就直接可以说，以这个讨论啊，这个辅助修行为主，如果实在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学习这个禅宗的。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不明白的，你也可以随时问，我们在这互相讨论啊，然后我开一下那个，开启直播回放，我开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开一下那个微信的直播。清清茶馆。对，企业微信那个地方我开了。上一次说到了，就是南岳下面的这个，南岳下面的那个临济下的，然后是这个高安大榆这边的法寺，高安大榆这边的法寺，然后又往下说到了这个兴化存讲法寺，兴化存讲的法寺，兴化存讲也是临济下的，临济下的兴化存讲下面的一个南苑慧融，我们说到这儿了。有一些啊，就是到后面呢，这些还是要查查资料。有的时候我这个今天这个时间欠缺，查的资料不一定够。上一次我先说一下上一次的公案吧。我刚才查了好多的资料，终于查到了。现在网上查资料也越来越难了。对，南苑慧融禅师，对，没错，上一次说完了这个，该说下一个了。下一个有一个开示，这个东西我就查了一下，这两个地方啊，有一些不太通顺的地方。上堂诸方只具翠浊同时眼，不具翠浊同时用。僧便问：“如何是翠浊同时用？”师曰：“作家不翠浊，翠浊同时失。”曰：“此犹未是某甲问处。”师曰：“汝问处作陌生。”僧曰：“师。”师便打其僧不肯，后于云门会下。闻二僧举此话，一僧曰：“当时南苑谤舌呢。”其僧呼气悟，遂奔回醒进，师已圆寂，乃夜风穴。乃夜风穴，穴一见便问：“上座末时，当时问仙师翠浊同时化的吗？”僧曰：“是。”师曰：“汝当时作陌生会。”曰：“某甲当时如在灯影里行，相似。”穴曰：“汝慧也。”大概翻译一下啊，大概翻译一下，就是南苑这个慧融啊，他上堂的时候，就是 有一个这样的开始，就是大家呀，你只具这个濯翠同时的眼，你不具濯翠同时的用。这个濯翠同时，我们在那个就是宗门五库具解秤砣里面见过这个词儿，就是古禅师啊，他说形容开悟这个事儿，开悟这个事儿啊，以前的时候禅师是非常非常注重师资的。非常非常注重师资啊，这个有什么样的师很重要，有什么样的师很重要，但是师他也没办法呀，再明眼的师他再活泼，那得学人到火候，学人不到火候也不行。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地方对两个人要求都很高，一个就像小鸡儿往外啄那个壳，一个就像那个母鸡往那个蛋里头啄，就他两个同时啄，啄到了同一个地方，里外同时用力，这个蛋壳啪就碎了，这个小鸡就是拨云见日了，拨云见这小鸡就出生了，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这个地方要用就用的巧，小鸡儿在往外，那个母鸡也往里，两个人同时脆，同时在一个地方上一用劲，哎，这个蛋壳开了，就是比这个，就是说这个机缘巧合这个东西，你等不来的，你等不来的，就是说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慧云禅师就说了，你大家只具这个濯翠同时的眼，不具濯翠同时的用，就是大家只看到这个濯翠同时，这个是咋回事，但是大家就是不会濯翠同时，只知道这个时候哦是濯翠同时，但是大家不会啊，不只具这个眼，不会这个用。僧人就说了，那怎么是同时用啊？他说的是这个地方啊，不在这个地方上不濯翠的，一濯翠啊就是同时就湿了。同时就湿了，不聚眼也不聚用了，浊也没有了，翠也没有了。然后那个僧人就说了，这个不是我问的地方。然后南院就说了，那你问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僧人就说，你这样就湿了，湿便打。这个僧啊不肯他。后来呢，这个僧到了云门这儿，就是听说有两个人也这么说，然后一个僧人就说，哎呀，这个南院当时棒就折了。这个僧人忽然气悟，然后回去呢就来这个到风穴这里准备，就是说的是这个再回话，再就是再拜见这个风穴，但是再拜见这个南院，但是南院已经圆寂了，南院已经圆寂了。然后呢他又见了风穴，风穴就说，你就是那个当时问那个濯翠同时的那个吗？僧说是。然后他就说，你当时是怎么会啊？他说，某甲当时如在灯影里形相似，血曰汝慧也。这个后面的这个汝慧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又查了一下，我觉得就是那个景德禅传灯录的更合适一些。我现在贴一下这个，大家看一下，贴了这个我觉得更通顺一些。就是说五灯会员呢，到了后期了，他有一些东西啊，这个你要不通顺的地方，你再查一查其他的灯录啊，再查一查其他的灯录，多看看。要知道这个五灯会员啊，它的这个前面呢，它是有五个灯啊，它是五灯，就是五灯它联合的，把五灯联合起来，柔合到一块儿，成了一个五灯会员，成了一个五灯会员。这个五灯会员的哪五灯啊？就是一个是景德传灯录，还有一个天圣广灯录，还有一个叫做建中靖国续灯录，还有一个叫莲灯会要。前面这四个都有一个灯，就是把这四个灯啊，还有一个叫嘉泰普灯录，这五个灯把它这个柔合在一块成了这个五灯会员。但是这里面最早的这个就是景德传灯录，比如说关于这个公案，当时找的时候就没在其他的上面找的就不够详细，但是景德传灯录上有，景德传灯录上录的这个不叫南院慧云，叫做汝州宝应。前面不是有说吗，这个慧云叫做宝应。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景德传灯录的这个版本啊，它更通顺，更通顺，大家看一下啊。师上堂云，诸方只具翠浊同时眼，不具翠浊同时用。时有僧便问，如何是翠浊同时用？师曰，作家相见不翠浊，翠浊同时湿。僧云，此犹未是某甲问处。师云，汝问处又作陌生。僧云，师乃打之，其僧不肯。其僧后于云门会下闻二僧举前因缘，一僧曰，当时南院棒蛇呢。那僧忽闻此语，忽然大悟，方见南院答话处。其僧却来汝州，这就是汝州就是汝州宝应和尚，也叫南院慧云。汝州行进执师以千化，乃访风穴，风穴认得便问，上座是当时问南院翠浊同时化的吗？僧云是。 血云会也为僧云会也，血云而当时作陌生会，僧云某甲当时如在灯影里行相似，血云如会也。这一段为什么要讲，你看他写的啰里啰嗦的，主要这一段里有一个名相，现在有的时候有人用，就是这个灯影里行。灯影里行到底是啥意思，咱们看看这个前后意思。这一段就是说的意思太多了，就后期就是有贴了，你就看这个就行，新来的你就看这个就行，在这个上面有啊，就是又贴了一遍在 IS 上，这个是景德传灯录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只聚同时的眼，不聚同时的用。有个僧人就说了，只聚同时的眼，不聚同时的用，那你给我用用呗，怎么样叫做你会用这个浊碎同时呢？怎么样叫做你会用浊碎同时呢？这个南院就说了，作家相见不翠浊，翠浊同时失，就是做这个地方啊，你就在这叨叨，你就拿这个嘴去啄那个蛋壳，你真的拿嘴去啄那个蛋，你越啄它越不对了，你越拿捏它越不对了，你越用劲儿，这个地方用劲儿就不对了。翠浊同时就是说，你里面的人用劲儿，外面的人用劲儿，两个人同时在一个地方上用劲儿，哎，这就开悟了。作家相见不翠浊，这些都是方便说，你哪有一个是什么用啊，所有的用全是方便说，没有任何之用，这才是佛法之用。所以说叫作家相见不翠浊，从大的意义上来说是这个意思，从小的意思上，你现在让我研究怎么是同时用，你让我研究这个用啊，我要是在这研究，我要是在这翠浊，恰好失去了这个用，恰好失去了，所以说不这样，不这样。这个一个是否定的，还有一个，这不是现成的告诉你用吗？我的用是什么？你别用了，这不正在用吗？所以说作家相见不翠浊，就是我们不在这研究这个，我们在这研究了什么的，连用眼也没有了，连用也没有了，两个都失了。其实他这么说不正是他的用处吗？这不恰好是他的用处吗？你看着像是否定的，实际上是恰好是他的用处。哎，这个僧他不同意，他说你没有回答我啊，到底你的用处在哪儿？他想在理论上讨个东西。然后这个南院就说了，那你说一说，你就是说你不是这个就是说要问，就是你说我回答的不是你问的，那你问的到底是什么嘛？你问的到底是什么呀？浊碎同时用，怎么是浊碎同时？你这个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个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僧云，你看看，你问我的问，你就失去了用吧，你就失去了用吧。这个南院就打了他啊，南院就打了他，这是一段公案，有点曲折。就这么说吧，我们不要把翠浊看了，翠浊一看太复杂，我们只看是谁。这么说吧，诸方只有眼，诸方没有用，那什么是用啊？哎呀，你可不能研究用啊，你也研究用，这个用可就失了。真正的有眼去用的人，他从来不研究用。哎，你回答我什么是用啊？你光在这不让我不用能行，你得回答我什么是用啊？好吧，你说我没有回答，那你再问问吧。哎，你说让我再问，你就恰好失去了。你不是刚才说就是说的是翠浊同时失吗？你就恰好失了，你也失了，你既失了用，你也失了眼，你还失了翠，你还失了浊。你这个浊就是翠浊，就是说你这个作为师老师接人的这个你也失去了。为什么呀？你在这问我，我在这问的是什么意思啊？那我问的、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回答？你这样一研究不就失去了吗？僧人就是这个意思，僧人不肯他，你不能在我这儿研究啊，不能在这儿研究。那你又问，你如果是这个南院答汝问处作陌生，这个是诗的话，那么僧问这个如何是翠浊同时用，这个不是诗吗？这个更是诗，他不能光答师傅诗了，他没有诗啊，他不能光说人家落草，他自己先落的草，要没有他的问，师傅答什么答呀？师傅给他答了他不满意，他又嫌师傅失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南院就打他，这是一段公案。这一段看看这个逻辑上啊或者什么的哪不明白，这个没有加标点符号。如何是浊碎同时用啊？作家相见不这么浊碎，这么浊碎同全都失了，啥都没有了。那你这个你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你到底什么是用，到底什么是用。 到底什么是用？那你说说吧，你说说你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哎，你要这么说，你就失了，你就失去用了，你就不是用了。僧就说，你要是这么，你要是这样，你就失去用了。我就知道你没有用，你就失去用了。所以他就打他，南院就打他，南院打他该不该呀？该。该了，他不服气呀、啊，不服气。这是这一段，这一段看明白了，再看下一段就好办了。这是有点曲折，这个涉及到南院圆寂的事儿，他说的比较详细一点。他不服气，他不服气。你看看，他问我，那也这个问是咋回事？应该怎么回答？他这一问，这哪是用啊？这哪是起用啊？就按照我们说的，这哪是起用啊？他有个问题，他还问我这个问处应该怎么办？我是怎么看的？我应该怎么回答？他这样一问，这哪是起用啊？起用哪是这样的？哪是这样就是琢磨的？哪是这样拿捏的呀？他反问我，这就不对了，这就不对了。都就是僧人是这个意思。他反问你不对，你问师就对啦。那个再说了，这个人家南院慧庸已经跟他说了，你这个地方别琢萃，你琢萃同时失。这个僧人还不肯，还要在这儿再进一步，在这儿琢萃，不打他怎么对呀、啊？就该打，打了之后他不肯，哎，下面就有下话了。下面的那个话就是说，南院这个两个人就问了，两个人就在那讨论呢。哎呀，有一个僧人他去见这个南院了，见南院了，然后呢？说南院就说了，就是大家都有眼，但是大家不具用，大家不具用。然后有个僧人就说了，那你说说大家不具用，那什么是用啊？哎，你就是这样，你就这样的话，一研究的话，就是你这不就他们不在这琢萃，不在这拿捏，要在这拿捏啊，什么都失去了，什么都失去了。真正的作家相见，他才不要这个用呢，要这个用，恰巧同时都失了。说那你还是没回答，到底什么是用？那你说说应该怎么回答吧？哎呀，你可是你要问我，你可就恰好失去了用。然后一个他这么说了之后，南院就打他。然后这个僧人不肯，然后另外一个僧人就说：“你看看那个僧人不肯，多可惜啊！师父慈悲打了他，他不肯，可惜了了呀，他可惜了了呀，他不肯。这个南院白打了这一棒啊，白打了这一棒啊！”这个僧人听到他们说这儿的时候，哎。突然在这儿就是有这种琢萃同时之感受啊，琢萃同时之感受，有的悟处了，有的悟处了啊，才方见南院答话处，方见南院答话处，就是这个僧后来懊悔想明白了，他又回到这个南院这个地方上，想去回见他，跟他说一下这个姻缘，就是说的自己现在回头了，再跟他说说这个姻缘，结果他到了南院这儿，南院已经临寂了啊，这是第二段。南院临寂的这个僧人就来找风穴了，风穴验招，风穴就认识啊，风穴就说了，你就是当时问那个南院的，因为南院答了他，估计就圆寂了啊，所以他就说你是问那个南院翠竹同时的那个吗？僧说是啊，然后薛云你还明白不明白啊？僧人说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说那你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你明白了，你明白了一个啥呀？你明白了一个啥呀？就是你是不是明白了？我是明白了。薛云而当时宗默生这个薛云你会也为僧云会也。薛云而当时做陌生会，就是你会了吗？我会了。那你给我说说，你就是会的那个时候，你是会的那个时候，正好在会的那个时候是啥样的？正好在会的时候是啥样的呀？正好在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会，也没有一个不会。你说他会吧不对，你说他不会吧不对。哎，他不这么说，他说就在灯影里行相似，灯影里行，灯影里头怎么走啊？灯影里头的话你咋走啊？你没法走，你灯影里头走，你就是这个走的飘飘忽忽的，没法走，但是呢你又在走，就是说像是走又不是走，像是走又不是在走，像是走在不又不在走，那个影子里头的那个在走，影子里头的在走，实际上没有走。哎，就是这个会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像是一个会不是一个会，说不是一个会吧他也会了，同样那个琢萃不也是这样吗？同样的那个正体和起用不也是吗？说个正体说个起用，那不是方便说吗？有个正体有个起用吗？但是你说没个正体没个起用吗？崔海生发了一个99999，不知道是什么。微信上的师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的 聊，齐老师也在，你们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问。最近是袁师兄说了，有一些海外的，他看他那个听张浩的课的时候，好像就是想看啊学呀、啊、不行，那个张浩没有用，我这个微信呢能用。你们要是在这有问题问齐老师，你可以在这打出来问，你问我袁荣我们都在的。可能是摁错了啊，摁错了，没事没事，那就不理会了。这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说，某甲如灯影里行相似，灯影里行相似就是你再走，那是影子里头的在走，影子里头的在走是在走吗？不是走，不是走，但是影子里头的还在走。哎，就这句话，这句话就是灯影里行，后面有人用，后面有人用。没事没事没事，这个完了以后，这个比喻实在是恰当。怎么个恰当法呢？你说个恰当，说个不恰当都不合适。这个恰当不恰当啊，这么回一句，这个恰当不恰当，恰如在灯影里行相似。这就是南苑慧勇了，南苑慧勇了。南苑慧勇圆寂的时候，看一下他的答话。没电了，稍等啊。你们可以在这儿讨论的啊，在这儿讨论的，我们都是就是可以随时讨论，你们自己在这儿说讨论。禅师说话重复率比较高，他重复了这么多遍也没把你重复醒啊，还重复呢。啊，他说你是杨师兄，他不是杨师兄，他是那个谁，他是那个广州的那个张巧，他就叫杨啊。你方便说你的名字吗？不方便说你的名字，你就用个其他的名。为啥答汝慧也？这僧不是留个尾巴？哎呀，赵丽婷啊，你这是看的少，后面的都是这种的。后面的都是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不该，就是说我们觉得你不应该啃他呀，他也就那么啃了，为什么啃他？啃他是为了给后人留示范，会为了给后人留示范。后面的这一种的很多，后面的这一种的很多。再说了，冯学燕昭到了冯学燕昭这儿的这一种的，他跟林济的风格他是有变化了，他咋没有变化？他有变化了。我看冯学燕昭的我都不气，我就问过老师，但是冯学燕昭下面还是出人才的，还是出人才的。他当时的会下就是那样的，他要表现他跟别人不同，他这个汝慧也是打给别人看的，他要是汝慧也是打给那个谁，打给那个僧人看的，那就太弱了，那这个僧人也不服，而且僧人也可能是真不服了，人家跟这个登录根本就没有记，这一类的很多，你挨着骂也就挨了骂了。自古的这些都是来挨骂的，你这算了，你就留给大家骂吧，改不了。问古殿重兴是如何？曰明堂瓦插檐。曰余墨则庄严必备也。是曰斩草蛇头落。 这个没啥可解释的吧，古殿重新时如何，明堂插瓦插檐儿，哎呀，这么庄严呢、啊，这么庄严呢、啊！你斩草的时候，舌头给落掉了，舌头给落了，斩草舌头落，不经意舌头给落了，给斩草的时候把舌头给你斩了，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类似看一下他答话的风格吧，再看几个。如何是无相涅槃？诗曰：前三点后三点。曰：无相涅槃，请师正照。诗曰：三点前三点后。涅槃并不是就是有这个有相的这样的一个有相的这个，这不是涅槃，就这么说吧，无相涅槃是跟有余涅槃相对应的。灯影里行是和南院对话的时候吗？对，就是这个问题。灯影里行是和南院对话的时候，不是的。灯影里行就是说你在恍然大悟的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呀？因为我要是说我恍然大悟，我恍然大悟就像我在灯影里头走一样，就像我在灯影里头走一样。灯影里头的那个走的那个不是真走，它是影子在走，不是真走。你说的不是真走吗？明明又有个影子在走。不是说和南院，不是说和南院对话的时候，不是说和南院对话的时候，他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南院对话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他不肯南院，不肯南院的这个对话，后来的时候他醒悟了，那个醒悟了以后他再找南院圆寂了，后来那个醒悟，那个时候醒悟的时候你醒悟了个啥呀？醒悟了个啥？哎呀，就是在梦里头醒了，在梦里头醒了，说个醒，说个梦，还是梦，就是这个意思。你醒，我在梦里头突然豁然开朗，就这么说吧。灯影里行是说他开悟的那个时候，开悟的那个时候是啥样啊？开悟的那个时候像灯影里行相似，是这个意思。这是这一个。当时僧不肯，后面这个僧听其他的僧人在那议论的时候，他突然的开悟了。这就叫做浊萃啊，这个浊萃这个用咋用啊？这个用啊，这没有一个用。你机缘到了，你看着这个用就特别的巧妙；你机缘不到，你费尽心思的你用，你就是有心插柳偏不开，有心插柳它偏不开花，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两个其他两个僧人在那品头论足呢，哎呀，这个南院打那个僧人算是白打了，那个僧人死倔的打了他也不回头，哎呀，可惜了南院这一棒啊。他这一说他突然的被这一句话给打醒了，他突然被这一句话给打醒了，这就叫这个你说的是当时他僧不肯，但是后来另外一个僧人一转述哟，把他给打醒了。然后风穴就问，那你当时醒的时候你是啥样啊？你就是说的是你老说用啊，你问人家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那你醒的时候，你当时醒悟了恍然大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啥样？我那个时候，哎呀，那个时候说什么恍然大悟不恍然大悟啊，说恍然大悟也是梦里头的话啊。然后风穴说啊，好吧，但是风穴问的是南院的对话呀，风穴问的不是南院的对话，风穴问你还明白不明白，他说我明白了，然后他就说了你明白的时候是啥样，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前尾说的那个风穴问的是南院，风穴没有问南院的对话，风穴问你就是那个南院的打也打不醒的那个死倔头吗？他说是，我当时打不醒，我现在我明白过来了。那风穴就问你明白了个啥？你明白了你就这个地方你是怎么理解的呀？哟，就像是灯影里走一样。哎呀，灯影里走你提他干啥？有啥可提的？前尾你听明白这个逻辑顺序没有？那你要是有你的理解也行，我觉得这种逻辑顺序是最合适的。是不是要打几百座来看才好？打几十座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进来呀？从来都没有过应该和不应该，就说二祖的正题启用百则吧。二祖的正题启用百则说的是，就是百座以后看。圆云老人还说，任何修心力法门的都可以看，是不是一定要百座以后看呢？圆云老人说，任何修心力法门的都可以看。所以说这个佛法是活泼的，没有那么死的，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就是看着这些公案你觉得相契了你就看，看着不相契了你就不看，这是可以的。他并没有说是几百座几十座，你每个人的情况各不一样的。前尾的这个刚才说过了，南院棒折了， 你以为有两种意思，一说哎呀打白打了，对，我的意思是认为就是哎呀打了可惜了，打了可惜了，白打了。是听到棒舌时，对，听到棒舌时吧。在理解上，这个前委总是油教写字的，前委一只要涉及到任何理解的东西，前委立刻油教写字了。这个地方我要上前委，向前委学习。其实这个公案很曲折，你讲它的意义也不是特别的大，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了，就是说的是要靠这些古人前人的口水去过日子了，没那么直接了，有一点理论痕迹的这个特点了，就是这个时候有点理论的痕迹了，但是呢禅风犹存，禅风犹存，这个时候，但是这段公案里面有一个有名的犹如灯影里形相似，就涉及到对于这句话怎么理解。哎呀，这句话你正在压，你不光是压了我，你还学老师的话，你压了谁呀？你以后再学这些话，前辈你等着，削死你，你不能再学老师。你可压错了人了，你谁你都敢压。看一下他的这个对，你不合适的就先回去，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有修行问题你就可以问，另外一个呢对公案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就问，没有有个问可能就有意思了，这个公案就开始变化了，你没有问，光看原来的公案是对原来古人的心境的，有的时候还不好讲，你一问这个公案的答案立刻变化了，这个公案的答案立马变了，你问一问，你又不明白的你问问，一问就好玩了，没人问就没意思了。看这个如何是无相涅槃，这个无相涅槃，无相涅槃就是究竟涅槃嘛，究竟涅槃，究竟涅槃这个地方上不在缘寂不缘寂的相，不在于清净和污染相，不在于这个清净相，不在于这些，前三点后三点可能大家不明白，如果看过大波涅槃经上就知道了，大波涅槃经上有说这个无相涅槃拿了三个点儿啊，然后说了这三个点儿，上面那个点儿，下面那两个点儿是怎么回事儿，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倒过来的点儿，但是我记得是上面有一个点儿，下面俩点儿，是有这个的，这叫一共三点儿，就是用这一个来说涅槃是有的，大波涅槃经上有大波涅槃经，所以说这个三点儿很有可能是从那儿来的。什么是无相涅槃？前三点儿后三点儿，前三点后三点，无相涅槃前三点后三点啊，什么是无相涅槃呢？前面有三点后面有三点，哎，那前三点后三点，哎，你这个无相涅槃呢，无相涅槃，那你说的是前三点后三点，你能那么说，那我这儿也有个无相涅槃，看看看师傅我这儿有个无相涅槃，你给我照一照，你给我作证一下，我这个也是无相涅槃。然后师又说了，三点前三点后，你让我给你照，我给你照啥照，我也不给你照，三点前三点后，他一个风格吧，有点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无厘头的风格。如何是无缝塔，八花九裂，如何是塔中人，师曰头不梳面不洗。如何是无缝塔？如何是无缝塔？哎呀，你这一说，哎呀妈呀，这无缝塔全都裂了，裂得好惨好惨呐！如何是塔中人？裂开一看，哟，这塔里头的人多少年了？这头不梳脸不洗，脏死了。如何是无缝塔？八花九裂，如何是塔中人？太脏了，这塔中人。宅男，如何是佛？这个看一下那个 企业微信里面应该也可以看到，如何是佛是曰，待有即向你道，曰愚末则和尚无佛也，是曰正当好处，曰如何是好处，是曰今日是三十日。什么是佛？等到有的时候再向你说，哎呀，要是这样你这个地方就没有佛呀，哎，恰好没有佛，没有佛的时候最好最好了。你说的这个最好是什么呀？怎么样叫做最好啊？哎，今天三十号了，今天二十二号了，今天是四月份，今天是公元2021年的四月二十二号。如何是佛？待有即向你道。什么是佛呀？什么是佛呀？什么是明心见性啊？哎呀，要是有个明心见性，我再跟你说，这个地方上应该怎么办呢？有的人就核实了，感恩师父给开，这个地方不能玩，难道是没有就对吗？所以这个僧人马上接了一句，哎呀，那你这个地方是没有佛啊，没有佛就对了，如何是明心见性啊？有个明心见性我再跟你说，哎呀，等到确实有个明心见性我再跟你说，你的意思是没有明心见性啊？是不是没有明心？没有明心见性正好，要个明心见性干啥呀？哎，那你说的这个正好的好又是什么呢？哎呀，今天多少号了？今天是四月二十二号，好吧，今天四月二十二号了啊，这就是好处。这有啥好的？这不好也不坏。今天有多少人出生了，对他来说是个好事；今天有多少人死亡了，对他来说是个坏事。今天是好啊，是坏啊？如何是佛？有就像你说，要是这样你这就没有佛了呀，没佛恰好。你说的这个恰好是怎么样恰好啊？哎，今天几号了？今天三十号了，诗就这么回事。你看看这个诗，人家问他什么是究竟的好处，什么是学佛的好处，他说今天多少号，今天多少号用你说啊？我们修新中心的人从来不关心今天多少号，都在想着什么时候爆炸呢，什么时候有个心可见，什么时候有个性可明，什么时候亲证呢，从来没想过今天多少号，昨天多少号，从来没想过。今天的天气颇热，今天的天气颇热，用你说，人家禅师都说了今天三十号啊，这热不是很正常吗？这禅师说今天三十号，谁都能知道。你说今天热，你说你今天热，用你说呀，三岁小孩都能说。你跟三岁小孩又有啥区别啊？这个羊，斯蒂文羊，你跟三岁小孩又有啥区别啊？今天天气热，谁都能说。你家小孩还说呢，哇哇哭呢，天气热呢。你跟他有啥区别呀？有区别就不正常了。没区别，真的没区别吗？咋没把张巧热死呢？你真的能做到没区别吗？赶上邱一农了，哪个地方没区别？就刚才你说的呀，你跟三岁小孩，有区别还是没区别？就这个地方嘛，到底有区别没区别？人家不是学佛的，你是学佛的，你跟他是有区别还是没区别啊？我们这儿没事儿，你这个新来的没事儿，你没关系。我们这儿都是茶馆，这个地方啊是这样的，茶馆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喝茶的地儿，说什么没事儿的，不用心惊胆战。你不学佛，你来干啥来了？混日子，你真的能做到混日子吗？真的能做到混日子吗？呀，还有一个人比三岁小孩更糊涂，比这个张巧更糊涂。有一个淡泊出来了，哎，学佛跟混日子还有区别啊？你给我说说学佛跟混日子有啥区别啊？给请教一下。还有一个比这个张巧比三岁小孩更糊涂的一个，你看看。
还有一个，打千座是不是混日子呀？不打是不是也是混日子呀？学佛可以不被日子混了呀！你看，终于来了一个学佛的，我们茶馆里头来了一个，来了一个文雅之士，终于来了一个学佛的。你说这个，你跟三岁小孩没有区别，学佛跟混日子没有区别，打坐也跟混日子没有区别。那我就问你，做到做不到这个没有区别？做到和做不到有区别吗？你放心，在禅宗这个地方上，让你上当的地方可多了。广文同学，广文同学这里，广文同学绝不是混日子的，广文同学绝不是混日子的，他天天被日子混着啊！不对，说错了，他天天不被日子混着，不像我们天天被日子混，他天天不被日子混着，广文同学可厉害了。学佛可以逛茶馆儿，你学佛的一进来，我们这些喝茶的人都感到浑身不自在，你知道吗？本来我们在这自由自在的喝茶呢，突然来了一个呀，可有样的一个人进来了，我们都不知道咋喝茶了，是不是要掩着嘴才能喝茶呀？还是先要怎么样点一下，先学一下喝茶礼仪吧？要不然咋跟这个？不好喝了，我都就是说的是，还知不知道为什么喝茶呀？就在这喝呀，知不知道喝茶的次第啊？就在这喝呀，知不知道就是喝茶以后是什么样啊？就在这喝呀，哎呀，这事儿多了，不敢喝了，下不了口了。再看下一个，问源头，户子花开也未？这个户子就是一种葫芦吧，就是甜瓜呀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一个瓜一类的葫芦啊，瓜呀，就是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东西。户子问源头，户子开花也未？源头说开花很久了。然后是还结籽了没有啊？哎呀，昨天呢，那霜一打都给它打没了，打没了是昨日遭霜了也。诗曰还着籽也无？曰昨日遭霜了也。源头曰昨日遭霜了也。诗曰大众吃个什么？僧尼意诗便打。哎，这种打的这种还是有临济之风。你这个打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你正说着话呢，你这是来文雅的，你干嘛要打？这个时候可以棒子有眼。这个问源头啊，哎，你这个葫芦开花了没有啊？你这个甜瓜开花了没有啊？哎呀，早都开花了，开花了还结籽没有啊？有个籽可结吗？有个东西可结吗？你说个有个籽结啊？问你别捞这个籽了，没个籽可捞。昨天来了一顿霜，把籽给弄完了，把籽都给打掉了，没有果实了，把那个瓜那个果都给打完了，都打完了，大家吃什么呀？僧刚要说话，师就打了，那个遭了霜，大家吃什么呀？你要是按照咱那个按照那个启用也可以， 先要正体，再要启用嘛。你看看这个葫芦开花也没有啊，哎，开花也久了，你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怎么样啊？怎么样了？哎呀，这个地方上开花已久，开花已久，早就没什么迷了。没有什么迷的话，那么你这个物的用处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果实啊？你没有，有没有果实啊？你也不是断灭啊，也不是断灭啊。佛法它也有方便用的呀，也不是断灭啊。你这个结了果没有啊？结了果子没有啊？有个结果没有啊？有个结果没有？证了什么果没有啊？你就是悟道了，明心悟道了，明心悟道了，你证了什么果位没有啊？呀，有个果子，昨天被霜一打，全打满，全打完了，全打完了，大家吃，没有一个用，大家怎么来学佛呀？大家都不知道这怎么学了，你也不告诉他方法啊，没有一个用，大家怎么来学呀？他刚要说，师就打了，没个用，大家来吃什么呀？僧尼衣，师便打。昨日遭霜燎也，是曰大众吃个什么？大众吃个什么？你如果按照这个南院慧荣的这种做法啊，大众吃个什么你就打他，你吃我一顿打吧。你的籽儿哪去了？籽儿被霜打了，籽儿被霜打了，大家吃什么呀？打他，你吃我一顿打吧，吃我一棒吧，大家吃什么？吃这一棒吧。要吃什么吃啊？如果有个东西吃，那就是坐在饭桶里面吃饭，坐在水里头喝水，你还要更吃个什么呀？别上他的当。这个企业微信里面不一定能够完全看得明白，反正是你就因为它是古文，但是你有问题你可以随时的提吧。僧尼亦不该啊，可以吧，可以吧，僧尼亦不该，好吧，僧尼亦不该。僧眉他手眼快，僧眉他手眼快，是饭到嘴里还喊着饿，他已经吃到饭了，还要再吃个什么也行，也行。饭到嘴里是什么样啊？问问你，饭到嘴里都是啥样了？接着往下来吧。打的就是你呀，饭到嘴里头还消化呢。饭到嘴里还消化，打的就是你啊，过了他就该打他，他还不知道呢，还消食呢。对，打坐去吧，还差不多。有个饭可消化吗？饭到嘴里了才知道自己一直都吃着呢，一直都没饿呢，为啥还要再多余吃个饭呢？太冤枉了。翻到嘴里还消化，消化个啥？有个啥可消化的？僧尼意师便打。陈仲权在这个地方上有什么问题？你要是有问题就应该打你。你会不会啊？你要是不会，你有问题就问。你要是在打这个地方上不气入，你有问题可以问，但是我也不一定能解决了。你贴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好吧，自由模式可以上麦。好的。这个也有点有意思，也可难听。问僧名什么？曰普参。师曰：呼吁使觉做陌生。僧便不审。师便答：你叫什么名字啊？叫普参。哎呀， 你忽然遇到一个干屎角，你忽然遇到一泡狗屎，你怎么样啊？这僧人懵了，就打他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普参。普参遇到屎是啥样的？僧懵了，这咋回事啊？就打了他。普参遇到屎是什么样啊？杨广文来茶馆喝茶了，你端着茶杯里头给你倒了一杯屎是啥样呢？忽然遇到屎觉怎么生？你不是什么都参吗？遇到屎你怎么参呢？哎，对，就是这个意思。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普参。普参，你遇到啥都参，你遇到屎咋参呢？忽然遇到屎了，你咋参呢？哟，懵了，他就打他。普参，还给老师，你为啥还呢？你要说清楚啊！你别的东西人家给你学法你就学了，遇到屎你就还我了。你这不是就不普了？你这不是就不平等对待了？物归原主，什么东西你都物归原主吗？祖师给你说的话，给你说的开示，你都物归原主了呀，是不是呀？祖师给你的那些开示，那些教导，那些佛经，你难道都物归原主了呀？起名要谨慎，说圆融呢。你叫什么呀？我叫圆融。忽然遇到一泡屎，你怎么圆融？起名要谨慎。错了。杨广文，你把屎还给我很好，但是呢，你佛给你的教言你也还给他吗？祖师给你的开示你也还给他吗？那不是太可惜了吗？淡泊，你一定要对屎淡泊啊！正好名扬天下。杨师兄啊，你对于禅师的这些东西啊有点太儿戏了，你别看禅师说的东西，哎呀，好像屎啊，好像很搞笑，好像很随意啊，你知道吗？他这个随意，他可不是说像你想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说的是嘻嘻哈哈的这样的一种的随意，他不是这样的。他经过的那些艰辛啊，是你想象不到的。他经过的这些艰辛，他也不是艰辛，他是这样来的随意。他每一句话里头不知道有多少血跟泪，有多少血跟汗，你就是要仔细了，这些事儿要仔细了。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可不是他的言语，我们是踏着他的尸体在学呢，你还对得起吗？我还啥了？就是说是这样的比较合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看禅宗的东西不一定。你就像刚才那个南院打了他一下，要是你啊，打了就打了，不打就不打，这有什么关系呢？随随便便的就那个了。人家不是南院打了他，到底他认南院还是不认南院？你看看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最后他发现自己错了，他千里迢迢的还要再回去，再回去了怎么样了？再回去了南院已经圆寂了，你说多可惜啊。想去把这个公案评上，评不上了，南院已经走了。古人参公案，这就是古人参师啊，就在这明心见性这用功啊，可是不容易呢。你凭着你那个打坐的那个来还，你别凭着你的那个小聪明来说话，你凭着你那个每天吭哧吭哧的，无论如何也坚持打坐的，别人认为你都是神经病傻子，你凭着那个劲儿来看公案来答话啊，杨广文。啊，你这么喜欢药啊？那屎不是好东西啊，可以给田地当肥料。有一个开封王琴说了，给这个屎呼吸到一泡屎怎么样？他说给田地当肥料。看这个王琴要屎，大家去，这是有不用的屎，赶快给王琴。这个王琴专门收屎的。王琴啊，对，王琴，你的田在哪里啊？你说一下，你的田在哪里啊？你可不能糊涂啊， 你打来打去不就是要明这个田的吗？你田在哪儿啊？你别呵呵呵的在这儿。不修，是往僧旁边绕过，那就该打。难道师是你的田吗？王晴，对，王晴，不能躲闪。你要是不回答，有的是你在开封的那个谁，那个什么什么恒宇啊什么的，那个石心儿还欺负你，你在我们这儿答不出来，你等着受他欺负吧。你可能是他看祖师的是不是不够多，到处都是田，到处都是田的意思是你用屎永远也用不完是吗？我们赶快给他屎，我们给他的这些，我们把屎所有的屎都给了王晴，对王晴来说还是车水杯薪，还是杯水车薪都不够用，因为他的田太多了，到处全是他的田，所以我们给他的屎根本都不够用。专门收屎的以后改名啊，你活该了，你就这样，你就死脑筋吧，你就那你就活该了。打倒地主，每天踩着屎过日子。人家杨广文本来是到这儿讨一杯茶的，结果闻到了一堆臭味儿。还是不肯，你愿意到这儿来闻的，看下一个吧。对，袁荣，你追得好，现在就该追王晴了。为啥呢？王晴这个人现在是600座，都有点晚了，都有点晚了，就应该追他。你说你王晴，你修个新中心，你咋混的？到哪儿都挨打受气。咋办吧？咋学的？咋交代？如何是金刚不坏身？既然是打不着，我们再多打你。就是这个王晴是个收屎的，而且呢，我们怎么打他都打不着，所以我们呢，就没事就把屎都给王晴，然后我们天天打他，反正也打不着他，打不着你再打你一下。他就是有自己的逻辑。你王晴，你这个人的特点啊，从你这些回顾里面看到，你这个人的特点，你坐下没有用那个断那个功夫，你没有用那个就是说的是没有妄想的那个功夫，你自己想，你自己琢磨的，你自己有一套理论，你自己圆自己的，就是现在就是这样。打坐给了你另外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你通过打坐有的时候有了点定力，给了你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但是你在坐下没有意识到那是妄想，应该停，应该断。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你自己有什么问题，你自己瞎想，你有自己一套理论。 还是应该就是说的别弄那些，就是说的别想，别在那胡想，别在那胡想，这是第一个，别在那胡自己乱想，自己胡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的是你看看你至少看看六祖坛经，看看达摩血脉论，你至少看看这个，你至少看看这个，别自己在那自己琢磨，自己自圆其说。你就那样的话，你就打了千座，你的见地也是很狭隘的，也是很狭隘的。你打完了千座，你照样被那个实心欺负。打坐是必须的，但是关键还是要活泼，还是要活泼，下坐还是要观照。这个观照不是另加一个东西，是说开智慧的东西，是说开智慧。没乱想，没乱想不对，没乱想不对，就是下坐你要有意识的遏制自己的那些想法。就这么说吧，不说你乱想了，你有没有有意识的去断呢？有没有做过有意识的去断的那种的功夫啊？对，就是度心灵们的，有没有有意识的去断过？好吧，好吧，那我们说不到你，算了算了，那我们说不到你，那算了，那算了，那可能跟邱师兄能够谈得来。我们这儿有另外一个师兄。有一个师兄是啥呀？是啥师兄啊？有一个师兄是心净茶水净师兄。心净茶水净师兄和这个到处是屎是田直须屎急须屎任你随便打，跟这个师兄你们两个有的一谈。是没发现乱想的，应该是这种情况，应该是这种情况。再对王晴说最后一句，再对王晴说最后一句，你就是你现在也没有问题对吧，你现在也没有碰到问题，但是呢就是这些禅宗的公案你就是为什么看不懂，或者说你这个让你回答的时候你就是都能回答得上来吗？你还能够理解别人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你理解不了，你为啥理解不了啊？就你看这些禅宗的为什么理解不了，你也知道到处都是田，你也知道打怎么打你也打不着，这些公案你能不能都看懂啊？他为什么这么答话，他为什么那么问话，你能看懂吗？如果看不懂是你的错还是禅师的错啊？你就反省一下这个事，这是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了，如果这个地方上再没有反省，我也帮不到你，你再去找找别人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不一定要勉强的。有的人他没有意识到学佛这个事儿，就是妄念多是个坏事，他根本都没有意识到。有的人他根本就是学心中心的人呐，也是什么都有的。有的人他根本都不了解佛法，很懵就来打心中心的坐了，打完了千座才开始想学佛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也有的，这样的也没有，也就是他做了千座总比不做强，也有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到了那个份上，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明心见性，我死都就是就要这个，不要别的了，就是到这个地方才学心中心的，不一定的。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心情不好啊，生活中的事过不去啊，或者是被看别人都学了自己就想学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原因来修的，他对佛法一点都不了解，乃至做了千座他也没看过书，这一类的是有的，是有的，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哎呀，但是你要了解佛教你就知道了，不能任由自己妄想纷飞，那每一个妄想它都是一个轮，它都是轮回啊，它都是轮回啊。有的懂有的不懂，有的懂有的不懂，就是我就问你，你已经打了600座了，你已经打了2次7了，为什么有的还不懂？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给我说一下你懂的那个是怎么回事，你举一个例子，你不妨举一举，你贴上去看看都可以，贴上来看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你懂的是懂了一个什么呀？你千万别是懂错喽，它可以上麦呀，可以上麦的。你王琴，你可以上麦呀，你举一个你懂的例子听听。嗯，不，你说一个你懂的也没有什么关系，不是说你说了一个你懂的，大家就给你棒子了，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说了你有的懂，有的不懂嘛。就是针对那个不懂的，你说一说哪个地方你懂的，看看。我的意思是你别误会了那个懂，你要是这个懂就误会了，那就不好办了。看他吧，他可以同时上麦，多给棒子。那个张巧啊，你别以为给棒子就是这样一片打，见到谁都打，见到谁都瞎打，那个棒子是瞎棒。上面不是说了吗，啄萃你得啄萃同时，那个时候恰好那个棒子才行。如果啄萃不同时啊，那不能怪学人，那是怪师傅。你师傅你怎么打的，你什么人都给棒啊，那是师傅的错。这是从师的角度，从学人的角度来说，你欠缺什么了，你就那么欠挨揍，你咋那么贱呢？新中心这个法就不需要挨揍，知道吧？不需要你挨揍。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是说的是那个不是你想象的那个逻辑很分明的，有的时候就说不清楚的难受，说不清楚的不想做，那个时候也做了，比挨棒子还让你难受，那个时候都熬得过来了，算是你历练的棒子吧。就是你现在这个无论如何还是先多打坐，打坐比那个棒子更管用。怎么上麦？他是手机呢？赵丽萍知道不知道？手机点麦克风的标志。麦序完了。不是自由模式不需要麦序的。这个好像改不了昵称，改昵称这个事儿谁知道？钱伟在说话吗？
我在试。
在试。
好的。
可以的，抢麦，到
麦
序里面，然后点那个
旁边
的那
个
麦克风，然后
抢
麦，
就可以。
你再说说。
点麦
序
和
榜
单，进去里面
抢
麦。然后
继
续就
可以了。
怎么退出来呢？我不知道。等一下，
点
击二键。
点击并。
电脑上可以哈，下次用 PC 试试。张巧，你先别讲话，现在不是你讲话的时候。你现在百座修完了没有？先把百座修完了再说。现在修完了没有？你就在电脑上打一打就行了，快了，快了。第一轮结束了吗？结束了吧？嗯，好好好，那行行，好吧好吧，想抢麦也凑合吧，也凑合吧。
怎么还没上啊，
王琴？
他不大会弄电脑，他不是那种
电脑。点
麦序和榜单。
抢麦旁边的麦克风点一下就可以上了。 再点一下
就退出。再点一下就退出。
手机改昵称，手机改昵称，点击右下角我的，在左上角点击昵称数据。
听见了吗？
可以，可以听见了，你说吧，王晴。王晴啊，你就听见了三个字，听见了吗？后面的没有了，你再多试试。
喂，听见了吗？
听见了，听见了。
那这就对了，就是说以前就是我听公案的时候哈，有的能听懂，但是有的确实就不懂，就很懵，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意思了。你现在就是举一个你听懂的例子，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你懂了的意思。哪个公案你听懂了，现在还有印象的？
你叫我说，我具体也记不住了。我这人就是糊里糊涂的，记不住哪个公案，我也记不住了。就当时在说的时候，哎，一下就明白。但是
那你不说没办法，你别就是说的是着手那个明白，你最好还是记一记那个公案。你要是不记得哪个公案，你不知道明白个什么，你在这说了半天，我们就没办法了。你现在不记得哪个公案，你也不知道明白一个什么，明白的是啥样的，明白的一个什么呀？你说说这个也行啊。刚才有没有听懂的公案？
明白就是不好表达，表达不出来。
我们在茶馆里面反复的就说了这个事儿，反复的说这事儿，我都明白，但是我开口就错，这个东西表达不好，我心里有数，但是我说不出来，一表达就错，表达的凡是表达的都不对，要是这样的话都表达不出来的，那是不是佛经都是错了呀？道在青青翠竹，也在瓦砾，也在屎尿，空行遍一切处。不好表达就是没明白。老人说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没明白，他并不认为自己没明白。有一个人王晴，有一个人他替你回答了，你看他回答的对不对？我给你贴上来，你看看啊。他问明白了啥呀？有一个人就说了，道在青青翠竹，也在瓦砾，也在屎尿，空性变一切处。他说他明白了这个是你的答案吗？
这个不是。
那你说一个他这个答案他跟你不符合的地方在哪？
我这个道没有什么在不在。
那什么是道啊？那我们学了总算要学个道啊，我们学不就是来学这个道的吗？没有什么在不在的话，那它有什么呀？要不然我们学了一个什么呀？你修了一个什么呀？
修了一个就是没什么。
既然没有什么，那你又明白一个什么呢？
明白一个，没什么明白不明白。
那你到底是明白呀还是不明白呀？
没有什么明白不明白。
如果没有一个明白和不明白，为啥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既然没有一个明白和不明白，为什么一切都是甜呢？这个一切都是甜，你刚才说没有一个道和不道，为什么又说到处都是甜呢？的意思不就是到处都是道？你刚才说道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没有一个道不道，为什么又说到处都是甜呢？你这个到处都是甜，跟你这个
那个，我就是说我说的那个，就是和我表达的，我感觉好像总是就是我表达出来的那种，好像总是。别扭不对，我总感觉，反正我不知道，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明白了，但是呢，我就是不会用语言表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说你说上来的总是不对，你感觉你说上来的总是不对，我认为你的感觉是对的，我跟你也一样的感觉，我认为你说出来的也不对，你为什么说出来的总不对呢？为什么佛说出来的就对呀？为什么你说出来的就不对呢？所以你先别轻易的去肯定那个明白吧。你也别急于表达，你再继续的修一修吧。反正你现在就是说并不是走出来了，你现在前后都还在堵着，前后都还在堵着，你再不行再闷头打一打坐，闷头打一打坐，你看看禅宗的公案，别在别的上用心思。你要是这个地方上真有问题，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你如果没有问题就算了。教理不通，那个秋迪说教理不通直接看公案好像不行。那个你要是这么说，说明你是看公案行的，所以你知道什么是看公案不行的，说明你是教理通了，你看公案能看懂，是这个意思吗？你要不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教理不通看公案不行啊？说明你的教理通了，你看公案行，是这样吗？你看公案怎么行了？你的教理是怎么通了？哎呀，就是通，就是他有我的微信的，这次回去见了他了，回去见了他基本上还是这样的。对，你看看那个六祖坛经的那个六祖，他连字儿都不认识，他表达的都那么准确呢，这是咋回事呢？你有一个人说这个就是我讲话就是道，微信里头有一个人说了我讲话就是道，那个三岁小孩讲话是不是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廖年年讲话是不是道啊？第三个，要是没有爆炸是不是道？哎，这个第三个问题对廖年年来说是个重要的问题，要是就是打了天座一直没爆炸，那个道哪儿去了？全都是，那你就是没有亲证啊，没有亲证的，你没有那个化空啊，你没有亲证啊，那个也是道吗？没有化空没有亲证的那个也是道吗？佛公案离开了佛说的这个人家禅林讲教理的，我的天哪，你都顿哈。你了解不了解？你就说我们看了五灯会员了，从这个七佛，从古佛开始的，释迦牟尼佛都不是第一尊佛呀，从古佛开始的，一直讲到现在的，你给我说说哪个地方说教理了？我们今天说的哪涉及到教理问题啊？还有一个公案离开佛说的理之外，佛说了什么理呀？邱一农啊，佛说了什么理呀？你告诉我，佛说了什么理？他邱师兄的教理是不行，邱师兄那个教理什么对净土的那种的都不同。道没有正和不正，正和不正都是道，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你想的还是你亲证的？廖年年，我现在追问你，道没有正和不正，正不正都是道，这是你自己这么猜的还是你的亲证？
我们学佛就是要亲证啊，这是你猜的还是你的亲证啊？那个王琴他还在吗？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就就着其他了，又来了几个其他的。这是他的离体，他的离体正，离体正是事儿，道都没有正和不正，还有一个体，还有一个离体，还有一个亲正吗？还有一个道理和亲正吗？道没有正和不正，正不正都是道，正不正都是道，还有一个离体吗？还有一个亲正吗？你有一个离体在，有一个亲正在，还是那个，但是你的知见我不知道在这是不是转了一点了，你不能总咬死那个警戒啊，不能总咬死那个警戒，你要是能从那儿转一点也好。实际上啊，全都是到这个地方上，离体和正这个地方上也没有区别，有一个离体有一个正吗？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离体和正没有区别，并不存在一个离体，并不存在一个正。说什么离体啊，说什么正啊，这才是亲正。从此以后再也不被天下老和尚的舌头瞒了。太冤枉了，都是这样的，是人家都是那样的。这个地方有体吗？有一个理吗？有一个事儿吗？是廖师兄的执着是松动了一些，是松动了一些。你首先你要紧把那个紧紧原来紧紧抱着的那个警戒把那个扔开，不要那个警戒，不要那个警戒，有没有警戒你都打下来了，道就是这样无处不在的。哎呀，又回到那句话上了，最后还说化空身心世界才是亲正啊，呵呵，又回到这上来了。有个身心世界吗？有一个身心世界吗？身心世界本来就是空的，还用得着你化空吗？化空是多余的，身心世界本来就空的，要化空干什么呀？那个时候就是亲证它是多余的，亲证这个化空是多余的，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光化空身心世界，你连这个空还在呀，连空也要空。你不是要化空身心世界吗？化空身心世界还不够，连空也空掉，连这个化空身心世界，身心世界都化空，连这个也空掉。这个时候是什么呀，廖师兄？是什么呀？身心世界都化空了，连这个也空了，连空也空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明知生死本空啊，奈何仍随生死流转啊。关键你是不是真的知道生死本空？你那个就是说的一定要到了一个警戒，这个警戒是身心世界化空，这样才是清正。你把这个理论真的一定要扔开，这个理论对你只有障碍，真的只有障碍。你不管境界来没有来，你该用功的用功了，你把它扔得越远，你才越容易连化空也化空，你越抱着它越不可能化空的。不是这样用一个标准去判断的，而是打碎你所有的标准，这才是明心见性。不是用你原来固有的那一套东西去衡量它，拿个标杆去拿个尺子去量它。你量的那个东西是虚妄的，你那个量东西的尺子也是虚妄的，这两个都得打破，这就是明心见性。所以明心见性这是不存在标准的。你要经常提醒自己，明知生死本空就行。我还是觉得他，哎呀，他好一点吧，好一点吧。老人每一次说这个警戒，说身心世界化空的时候都有扫荡，都说这些是虚妄的。就是老人在自传里面他也说，哎呀，这些都是琐事，这些都是虚幻的，这些说出来就是让大家来笑话的，老人都是这么说的呀。
我们通过老人的这些，我们看到老人修行是踏踏实实的，是不容易的，看到他这一面。但是佛法绝不是一种苦行，绝不是说只要这种的就是有相的指标在，佛法是破除掉一切有相的指标，这样才是解脱。解脱就是从坏的里面解脱，也从好的里面解脱，这才是解脱。看看廖师兄这儿还有什么没有。上面的这个袁荣这边你们说的这些我都错过了，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还有哪些问题的要问的没有。
那邱师兄嘛，你就是比我们都强也没问题。现在就是赵师兄说的这个啊，你说说这个教理，你把你知道的教理和你的懂处跟大家说一说也行啊，你也可以上麦说啊。你不说，你凭啥叫人家跪下呀？你就是你本来你都不是要那个强，你非得要那个强。你咱现在是不说强不强的事儿，咱就是说这个公案和教理。老人的书有教理呀，那也有公案呀，你怎么把这两个联系起来的？你怎么把这个看公案要有教理，你这个结论是怎么推演出来的？我是想知道这个事儿。对，你就说说你的方向，你是怎么把这个看公案必须得有教理，你是怎么把这两个结论，你是怎么把这个结论推出来的？你可以引
经据典，你也可以引老人的说的，都行。
我觉得那个邱师兄，他要不然的话，他把教理先整明白，他的教理不明白，他的教理不行啊。他要想看教理这个事儿，你好好的学习元印老人的心经觉引就行。你说太复杂的东西，你好好的把老人的心经觉引仔细的研读，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好像是魏秀芝老师，他有一个群是专门讲心经觉引的吧，你好好学那个。嗯，这个是郑州杜新林说的，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是那个顶上的那个教理这块的条理次第归得很清晰，你可以先看那一个。还有一个袁师兄啊，这边廖师兄这边还有说，就是说的是这个说到化空这个境界的时候，廖师兄说他就是觉得经常觉得惭愧，对比祖师的正量经常觉得惭愧。你如果对比祖师的正量你觉得惭愧，你有另外一个你惭愧不惭愧啊？就是祖师他吃饭你也吃饭，你睡觉祖师也睡觉，祖师有跟你一样的地方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吃饭，祖师也吃饭呢，你睡觉祖师也睡觉啊，你这个地方上你有跟祖师一样的地方啊，那你这个地方上你怎么个惭愧法啊？所以说祖师的意思就是说，祖师的意思是说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下一番功夫肯定会明心见性，祖师是这个意思，但是并不是让你在境界上攀比，不是让你在境界上攀比，不是这样的，不是让你无限的去苦行。佛法就是这个修行肯定是要用功的，肯定是要吃苦的，但是它绝不是苦行。这个地方在大波涅盘经上讲过，我们有一次专门的说过这个事儿，佛列举了很多很多苦行，光吃牛奶啊，这个严格的吃素啊，身上不穿一点除了麻之外一点别的东西都不穿之类的。佛说这些东西要是能开悟那都不可能的，那都绝对没有一点可能的，不是这样修苦行开悟的，不是这样吃苦比谁吃的苦多谁就开悟，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该吃苦的时候也要吃苦，这是说就比如说吧，你做千座碰到什么障碍你该修也修，祖师吃饭了就是没吃，你一吃就是贪吃，吃贪好吃的吃多了，祖师吃饭了就是没吃，你一吃贪吃吃的就多吃了，你那个多吃是有吃啊还是没吃啊？这两个咋放到一块比较的？他吃的是没吃，你吃多了 你贪了这个多，这两个咋放在一块比较的？你就是吃的时候不贪的时候跟祖师还一样不一样啊？祖师睡觉，你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的结论，略论明心见性的结论，那个不是略论明心见性的结论，祖师睡觉也是了了分明，灵灵不寐，了了分明，灵灵不寐，睡觉的时候了了分明，灵灵不寐，这个是做功夫，做功夫到一定的时候会这样的。嗯，先回答廖年年这个，做功夫做到一定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会了了分明，灵灵不寐，但是这个不是开悟的必须，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开悟的，在没有做到这个功夫之前你也可能开悟，也有的人做了很久的时候睡觉天天了了分明，灵灵不寐，但是他就是没开悟。开悟这个地方在什么时候都随时可能发生，它并没有说一定要经过某个阶段才能发生，不是的。你要说一定要经过某个阶段，就是你把这些东西全都扔掉，全都扔掉，扔到实在没有什么可扔，扔掉你都绝望了，都要死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开悟。你要说这些警戒什么的，这个时候明明睡觉了了分明，明明不寐，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有人一直睡觉了了分明，明明不寐，夜不倒单，他一直没开悟，有的是，太多了。你这个睡觉也是了了分明，灵灵不寐，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跟开悟的一个关系问题。你去看元音老人的《禅海微澜》的第一则公案，高峰禅师主人公在什么处，最后的那一段老人说了，这个地方要怎么回答呀？白天能做得了主吗？晚上睡着了能做得了主吗？睡着了没有做梦能不能做得了主？这个时候元音老人是有个答语的，元音老人在最后一段是有说的，你再仔细的再读读。开悟了就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也还没有一个用啊。你听没听说过禅师有另外一个说法，知之一字重祸之门呢？你听没听过赵州禅师说过一句，老僧不在明白里啊？你是说赵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赵州可是专门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啊。你还是弱，还是弱，你对佛经不太了解，廖师兄，你可以多看看金刚经跟心经，还有六祖坛经，这是佛教最基本最基本的经典，反复的没事看一看，翻一翻，翻着有乐趣也行。老师严格的吃素是苦行吗？是苦行，你太严格的吃素那不是斋，那不是斋，那是拿捏，那是戒，就是戒禁取见，戒禁取见是什么？把这个吃素的事儿无限的上纲上线，就是像那个谁干这个事儿啊，那个时候是这个提婆达多干这个事儿，就是说那个沾一点肉那个锅都要刷一刷，弄得可干净了。就是说提婆达多都是这么想的，就是戒律就是要奉行这个戒律，要严格严格的奉行戒律。你这个佛陀你奉行戒律没我严，所以应该我来领那个引领这个僧团，你引领僧团不行，你引领僧团没那么严，要我引领僧团我会治理的非常非常严格。他还要跟佛争僧团呢，就因为这些事儿。你说严格的吃素是荤，应该这么说，什么上你拿捏了都不对，什么上你那么拿捏都不对。为什么要看金刚经啊？我不是，我这个是针对廖师兄说的，我觉得他对于就是佛经的最究竟的这个要点的一个展示的方向还是有点不大对。金刚经心经和这个六祖坛经，这很简短又很通俗，先了解了解。南院的那个公案，你吃素不过逍遥子，你吃素不过，你只要没有提吃素都不过，你吃素不过，你应该吃素。逍遥子，你都不是个学佛的，你先从吃素开始吧，我看你不过没事儿。吃素过了的人不是你这样，吃素过了的人现在一直在念叨这个事儿呢，一直在嫌弃别人没吃素，一直在问这个算不算吃素，我那个是不是破荤了，那种属于吃素过了。你别在那瞎联想，你应该吃素。再看看微信上的这个企业微信上的开悟了睡着，你就是觉得开悟见性了， 如果开悟见性了，可是功夫没有做得上去。开悟见性这个地方并不是功夫做上去，它是这个见地卓越不群，就是这个见地什么时候都不被流转的这个见地，就是空的这个空性的这个无所得的这个见地，无所得的这个见地它逐渐逐渐的有力量了，是这样来破流转生死的。也就是这么说吧，根本都没有一个生死流转，你那个流转生死跟那个不流转生死这两个全都是梦。你先在这个地方上站稳，你以为那个不流转生死就实有吗？不流转生死也是另外一场梦。就是说啊，就是廖师兄啊，打完了百座，回头看看祖师的书，看看佛经，对照一下，调整自己的思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连续的加坐加了一段时间，回头也看看书，调整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有的时候可能改变了，又接受了一些新的祖师的开示，原来自己的一些观念可能要抛弃掉，调整调整。明知生死本空，流转生死也是空，这两句话本来就有矛盾的。你生死本空，流转生死不是空吗？你到底是知道是本空啊，还是不知道啊？流转生死不是空啊。没事没事没关系。那个染丽红不是就是染小红他有什么问题？今天延堂了。灯影里行，当时做陌生会是指开始的问话吧？我认为是指的不是开始的，如果是开始的，这个说的不通，说的不通。某甲当时如在灯影里行相似，你当时怎么会？你当时做陌生会，你看看，他问的是你会的时候是做什么的？你会的时候是怎么会的？而当时做陌生会，这个地方就是景德传灯录的版本更通顺。就是你是上座是当时问南院翠竹同时画的吗？僧云是，血云你会不会啊？僧云会也，血云你当时是怎么会的呀？某甲当时如在灯影里行相似，血云如会也。你就是那个问南院卓翠同时画的吗？是，我就是那个人。你现在明白了没有啊？你明白了没有？这个话你就经过了这么几番周折，你明白了没有？我明白了。你当时明白的时候，你是明白了个啥？你咋个明白法啊？哎呀，就像在灯影里走了一番一样。哎，你这个还没想到还是一个慧家子。可以可以可以。老师在不在？老师他有的师兄对这个公案跟我的理解不一样，应该是跟我的理解不一样，他想听听老师是怎么理解的。
刚听不见了，能听见不能说吗？喂，听不到啊。
能听到，能听到老师。
啊，没事。啊，能听到啊，能听
到
啊，能听到，能
听到。
想吧，这说他的事吧。我好像我这有点听不到，我说。能听到，好吧，说吧。具体问题，说具体问题，我说什么？他怎么讲？我没讲过什么，没讲过，不讲。讲什么没讲过，不是怎么讲，你说具体的可以，你不说具体的怎么讲？没有，不是你一句话出个题目，那么轻描淡写的用简单的语言出一个题目，我得讲两天弄个上下卷才能讲完，这种事不要发生了，没有什么可讲的。你要想听讲什么，你先讲这个题目，然后我再讲我的，咱们就可以。灯影里行啊，灯影里行是这样，灯影里行你是没经历过，越讲他不离得远吗？你要是真经历过，刹那之间虚空纷飞，大地平沉，一念不生，寥寥明分明的灵知朗然现前，那个感觉就像在灯影里行啊。他这个比喻非常好，非常像那个劲儿。比如 像见原因老人怎么样到邮电局了，我都不知道，就是如像灯影旅行那样到邮电局了，那是切实感受，那不是理论讲不通的，这个那不是，所以说灯影旅行不是讲的，是体验感觉，就这种感觉这一类的，那就是灯影旅行的人，他这个比喻，他一听他这个话就说，这个你有体验过啊，就知道就是当时那种就是那样的。那他这个我还想不起来这么好的词能说明呢。他说如像灯影旅行，多像啊，这个语言他说的多像的情况啊。所以呢，不是讲的，那是气入的啊，你根本就没有那种经历，不曾打开过，本来就是不曾打开过本来。那你再讲就横讲竖讲，就说不到。当时是哪个？当时这里头有哪个？你说是哪个？是指的什么哪个呀？就比方说甲是什么乙是什么，这两个吧。那你先说两个，谁跟谁比的？是比什么呀？你说当时是啥当时啊？我说你指的啥当时？
指的啥当时？
他说的这个当时的理解，就是当时男院打了他一下。
说你听这个话。实际上啊，我刚才说的跟男院没关系，话说说出来的这段话费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是打开门来，当时啥当时啊？这还有啥当时啊？
啊，老师啊，还有这个前边这个有个邱师兄的，他说教理不通直接看公案好像不行，而如果这种问题问到老师，老师要怎么回答他呢？
他是这样，他有他的见解，他说教理不通直接看公案好像不行，你知道我发现过啥现象啊？根本就不知道佛教是什么，直接看禅宗公案那完全都不对，也不是说个教理不通好像也不合适了，就是什么呢？不了解佛，不了解佛法，不知道佛教，拿禅宗公案在那看，那就成了，那结果他说啥？好像是那个脑筋急转弯那样啊，那就这个说，他都不知道他是佛教，他把那禅宗公案砍成脑筋急转弯，笑话，那哪是公案的内容啊？他没有内涵了，这公案就没内涵了，这样的，可能他用的词是个教理不通，要这样换个词，就是说不了解佛法。不了解佛法直接看公案，那公案不成了脑筋急转弯了，他了解佛法了，至少禅宗它是佛法吧，你不能说禅宗它是外道，你不能这么看吧。
啊，邱师兄以为就是他认为
这种现象太普遍了，把禅宗的有公案看成脑筋急转弯，这现象太普遍了，知道吗？实际上那一批人呢、啊，好像比我们在这儿讨论的人都多，那批人可不少。哎，真信佛的没几个，就是实际上禅宗是真信佛的，可以这样说，一点都不缺乏信仰。这样的现在缺乏信仰的人太多了。
啊，还有一个老师，就是邱师兄，就是认为我们的对话，他看起来
就
像打嘴仗。
看出来，云门是真抱佛根，为什么呢？自己家的事儿，真佛教徒，就是说打死喂狗也没关系的。他根本就不信佛，他说打死喂狗，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是立场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是深的在心内。你说都是一个打死喂狗，为什么不同啊？那大不同。真是就看小品一样，就像看小品一样，那哪能行？那哪是公案？哪会是那样的？阿弥陀佛。
我刚才说话是不是没听到呀？老师就是说，邱师兄就认为我们一些平常的在就关于公案上的对话，他总是认为在打嘴仗，就包括有的时候平常交流也是，他就是觉得 你们这人在打嘴仗，然后谁说最后一句谁赢。
打啥打嘴仗啊啥这是啥？
他是看公案的那些对话，包括我们平常师兄间的一些对话，关于公案的对话，他总是认为在打嘴仗。
哦，打嘴仗就是嘴炮呢，这那会是啊？不是这样讲吧，禅师没事，要是有事在那，好像是这个有事啊，那好像是都是了，好像打嘴仗一样。其实你也可以用语言说出没禅师那个没事，不是拿话说出来的吗？你也可以用话说出来啊，也说出来那个没事啊，不是说一说他就必须有事，那可不见得啊。你说可以把没事说出来的禅师都通过语言能够把没事说出来，我们不是也学这也用语言说个没事吗？
那就像刚才那个王行师兄说的，我心里明白，或者我有的公案看懂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是真明白吗老师？
不是说这个，你说他那个不知道怎么表达，你要是遇到这样的就是不表达，就不必用禅宗公案说了，讲教义，看看他在哪个教义能落进去，不说公案了，不用这么就讲教义，教义中能懂，说教义看看他能掉进去不能。比如就像这个再这样说吧，搁这说这个解脱呀、智慧呀，看看他能掉就出不来了，看看能不能，看能落进去不能，就这样讲教义就行了。经常掉进去啊，经常掉进去那还是没明白，明白啥？掉进去就是没明白。实际上啊，你们把《金刚经》《心经》看成禅是不对的，那是教，《金刚经》《心经》是教啊。不是禅呐，只要是经典，全是教，就不是禅。就这个，看看到底是有缘人的生意还是没缘人的，看看是不是，看看能掉进去，或者两边都能掉进去，看看能不能。能掉进去，那就那他什么叫掉进去？很简单，你说有，他不说无，就是掉进去了。你说没有，他要是也说没有，那也掉进去了，那就不对，并不是没有绝对正确。看看能掉进去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这就是个永嘉找六祖去，敢说这个永嘉就掉不进去。你看看六祖来了一个陷阱啊，子审的无声之意，有这个话没有啊？那不是啃他了吗？呀，行啊，你对无声这个意义可有你的心得，你真得无声之意了。他要是弄这个，那当然，那不得无声之意算开悟吗？麻烦了，肯定他不是个开悟的人，掉进去了。无声岂有意义？他不认这个啊，无声有意啊！你说我这那没有意，谁当分别啊？那分别也非意，就分别也非意。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说如是如是，对的。那就是那个啥，那就是这样教育，说教育，那无声之意就是教育，不能那么说话。有的就不用教育说话，那是另一个角度。实际是审到无声之意这种话，这不是无声不是教育吗？就是这样说教育。
对，那像刚才凤姐燕昭师兄写那个最后他问这是去如灯影里相视，他就回答说你会啊，那这个就属于落了，太落潮了。
灯影里相似就跟刚才说这个教育就不同了。为啥跟这个教育不同？在现在讲的就是什么理路，语言的理路，讲这个语言的理路。灯影相似那可不是语言啊，那可是感受，那是气度的感受。比如这样说吧，我们在讲这个说打开本来讲这个理论的时候，他呢他根本就不是讲这个灯影相似，不是讲的，他是体验的，就是体验了一下，就像在灯影里走，那是他的感觉啊感受啊。所以这个你讲什么呀，你没有经历你根本就不知道，越讲越离得越远，你经历了就是还说那是哪个时候，还用问哪个时候，打开本来的时候哪个时候啊，哪个时候打开本来，哪个时候就是那种感觉的感受。哦，永嘉当然，永嘉是读为末经开悟，他怎么会不通经教呢？他就是读经开悟的，他的开悟的就是他的契机，就是气路，从哪气路啊？契机就是为末界所说经啊，读经开悟的，他当然通经教。
那我们就是刚才就是那个沈阳那个邱义农，就邱师兄呀，按他的思路就是
说，
看公案之前，
这是咋回事？不肯下不下？不肯下不下？有肯还是下？这是咋回事？有的时候你不能说话，你像六祖那个如是也不说了，他就说自选择无声之意，这个是个陷阱吗？没上当，无声其为也。再就是再陷阱一下，无意识当中分别会非议。哦，你说的对，就这如是，连这个话也不能说，连这个如是也不能说，如是。哎，你说的对，行了。连这个你说的对，这啥话也不能说了。哦，回答那个仰望星空啊，我以为你说哪儿呢？阿弥陀佛。
就是那个邱师兄，他还是有这样的一种思路，老师，就是说一定要懂得教理，就是有佛法的基本的常识吧，才能看公案。那像他这种怎么办？
不懂佛法要假如一者，不懂佛法要假如直接看公案，能行不能啊？你可以试一试啊。你可我说那咋这咋试啊？就这样，假设就是以前我没有信佛的时候，我看见这个我怎么想？你这样来，也就是说没那个前提啊，那就真成了脑筋急转弯了。
啊，谢师兄是说德三就是把那个重庆禅师那个灯烛吹灭的时候吗？
还说灯应力行了，灯应力行都不是这么说的，就是不是这样，就是不是这样讨论的。灯应力行是体验，能记录就记录，不能记录算了，以后你打开的时候一定同意，现在不同意没关系，现在梦不见也没关系，因为你没打开了，打开后根本就不用讲，那是气入的，那有讲啊，越讲他不是越远呢、啊？到时候就知道，果然是越讲越远，你体验到你就知道了，果然越讲越不像，那是讲的。
就是用我们这里就是讨论公案，肯定就是说不是针对那些一点不懂佛法的人，我们至少从我们修心力的弟子来说，我们通常都是建议百坐以后，甚至是三五百坐以后。
当然，前提就是我们在这儿都是心力弟子，这是前提吧？心力弟子都是佛教徒啊，不是佛教徒他咋能学心力啊？他不信佛，他肯学佛吗？他肯学，就是应该不缺乏信仰，避免不了的是不信佛的也混进来在这儿说三道四，这避免不了。不过能看出来啊，信佛不信佛一下子就看出来了，那看不出来你听他说话就看出来了。
对，所以我们的交流对话还是有个前提，有个基础，就是说一主要我们还是针对心密的师兄啊，至少都是已经在打坐的师兄说，如果是不在，通常我们你看他有的刚摆坐的或者是在修六字明的，他一说公案我们基本都是不太接话。
你知道有你这个地方什么人肯来啊，就是说的那一批人就是可能就是自己口称是禅宗，自己行其实呢就是排斥教义反对打坐，这样的人有可能往这儿来。实际上我们这不是，我们这实实在在要记住禅的，并不是那一些，就是古代的禅师没有不通教义的，也没有不实修的。教义就是这样说啊，就是这样，一个是从理解的角度，一个是从这个实干，就是理论基础和实干。这就说避开理解，避开实证，避开这个，就是理论和实干在禅师那这两头一样都不缺。我们现在呢，它有可能是这样，理论它并不是有，它是误解。你比如把禅宗公案误以为是那一种脑筋急转弯，带着这样的就是理论他也不同，实干他更也不想干，号称自己是学禅，脑筋急转弯让他觉得他很有长处，脑筋急转弯是这样的人也可能往这儿来， 不是不可能。那不过他是世界上的人，不是这样的人，能听他说话都能听出来。他就是啊，这让人觉得自己有学问。他那个脑筋急转弯比谁转得快，他就在那跟你说一些不相干的话。
请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这个茶就喝到这儿啊！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我还有一个，刚才那个冉小红说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
腰有
肯不肯
腰
这个事儿，
就
是，老师先再见了。但是冉小红那一句的，我还是不能放过他。就是他问那个，就是灯影里行那个是啃他啊，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上为什么总想着啃和不啃？还说联系上下文，你看教义你可以联系上下文，你看经教你可以联系上下文。
灯影里行，
你看
啃呀，
是啃呀。
灯影里行，
对呀，
灯影里行就是啃教。你敢这样说吧？那不是讲理的呀，灯影里行不是讲理的。这实际的连实际的干都不是，不用干什么，是感觉啊，实际感受啊，没打开本来，别去梦见什么正经旅行，越说越远，离着要打入打开本来了，你就会就是哎，这个正经旅行的说法多像啊，你就知道像，它只是像，你讲讲理论还是越讲越远，都不是讲理论的呀，那是实际感受的正经旅行，哪能讲理啊？说到肯不肯上。实际上你要打开本来有什么肯不肯啊，原就这样的，说肯不肯都是理论，这种话要假如当理论说出来也没意思嘛。实际对那是感受啊，正经理论实际体验，对，都是体验，都不是讲理的，讲啥理啊，也跟这个肯与不肯都不相干，不相干，都不是肯与不肯的事。
冉小红听清了没有？关于肯和不肯。
哎呀，从打气那会儿就是一直要这个肯，一定要别人认可他，认为他怎么样了，他认为他有个误处了，认为他是
那要是那样，
就是，
那就像刚才举那个例子，六祖那个和这个永嘉那一个子审的无声之意就高兴了，哎呀谢谢，我到底得无声之意，就是这个得无声之意的意思就是开悟啊，我到底是得无声之意不得，你狠着，你狠就是你不但开悟，你开悟的很彻，就这意思，那他结束了不麻烦了，谢谢师父印证，我来这就是叫你印证的，印证好了我就走了，糟糕透了，不但他糟糕，带累的六祖也糟糕了，那就叫书缺一半，他输一半，六祖输一半，他就是不肯嘛，无声其有意也，那无意谁分辨，分辨何意，要这个人后边这个如是如是那个算是那样让他肯吗？那不是，就你这个不掉到坑里，正是如此。这个话为啥也不能说，跟他讲的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肯定等于就是靠一肯就糟糕了，一肯。但是这个五灯会员里面有别的说法，是啥说法？说别人不是自己道师傅的，是说的别人啊。你看某某某某某某他是开悟的，这话可能会有。说别的不相干的事儿，那开悟的人不带根儿，这个可能有，这个说法可能有，那就是那不是说的直接吗？
袁师兄，看，老师说的结束啥的，你看看，差不多了不？
差不多了，那今天我们这个茶就到这儿吧。
现在是十点多了，
真的是的，老师，
听不懂，
差不多了。好的，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到这儿啊，谢谢老师啊，各位师兄晚安。